主或2011年9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没有忧虑的平安。
圣哉圣哉，全地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全能神，你是永远坐在宝座上垂听我们每个人祷告的神。我们在这里要开口，同心开口，用心灵和诚实再次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尊贵荣耀君王，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永在的神，
期待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在你真神，
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主啊，你至圣之名真配得我们的赞美，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
现在那宝座上伟大的神，
好不好？你跟你的左右邻居讲一下，很高兴见到你。好啊，礼拜六的敬拜是属于年轻人，是我们一群我们喜欢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们。敬拜赞美是上帝在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祝福，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丰富，让我们看见上帝用各样的方法带领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来敬拜，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教会在那么长久的历史当中，我们的教会不断在做更新，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圣灵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符合上帝的喜悦，也有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从二十五节我们要看到三十四节，这个字好像特别小，你们看得到吗？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二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当耶稣打开天上的窗，让我们看见我们比小鸟更贵重，我们比山上的百合花更荣耀，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子得到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陷落在忧虑的当中。主啊，你也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主，我们常常陷落在软弱，我们陷落在无知的当中。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再次被激励，我们再次的被眺望，我们再次的被复兴，我们再次的被翻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眼中是这么样的宝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你的眼睛来看见属灵的奥秘，让我们用你的眼睛来看见我们生命是上帝你特别的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忧虑？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我都无忧无虑的人？有没有？有的人请你举一下手。哎呀，大概没有人敢举手，表示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会有忧虑，因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为了明天，我们如果不忧患意识，我们可能就会陷落在危机的当中，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会为了明天而我们如果有一句话说不得安逸这样这一句话突然跑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些忧患，会有一些忧虑的。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我们需要为了明天我一些规划，有一些计划，我们为了明天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我们的内心齁，我们需要做一些预备，这样的预备可能会带来一些忧虑。但是这些忧虑不一定是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得到伤害，我们的忧虑，适当的忧虑可以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但是过度的忧虑有可能会成我们的生命的一种伤害，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拦阻，是一种破坏性。所以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一个可能有忧虑的当中，但是也有可能让那个忧虑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根据董事基金会的一个调查，他说在全台湾他针对25所大学大概6000个学生来做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在大学生的忧郁情绪非常的严重，这个严重到一个地步竟然有 达到 25.7%， 那25就表示什么？有四分之一，对不对？那 25.7 就表示超过四分之一呢。换句话说，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怎么样？有忧郁啊。而且这样的忧郁是什么？带来需要被专业协助的比例呢。他们的忧郁已经忧郁到他们不是忧虑而已啊，他们不是在想到一些压力而已啊，他们是存在于那种需要专业的人去帮他们做协助，他们去帮助他们的，竟然有超过 25.7%。 那这是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而且怎么样，是逐年的怎么样增加呢？逐年增加，那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我们都觉得有时候是老年人才比较多的忧虑，但是我们发现连大学生都会面对这样的忧虑。那根据这样的调查，他说大部分的人为了什么在忧虑？他说齁，很多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男女朋友要分手，为了可能他的鞋哥要被当掉，有可能他打工不顺利，有可能他的钱怎么样不够用啊，这就是让这些年轻人产生忧虑了齁。啊，这些忧虑带给他们生命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已经什么需要被辅导，需要被专业人士来协助他的一个地步。在那里面的调查，他说在忧郁的指数里面已经达到临界点的，竟然有高达 13%， 13%， 这么多的人已经达到临界点。我们在生活当中充满了许多的忧虑，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忧郁，我们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年轻人为了我们的事业，可能我们也为了我们的课业，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感情，为了很多，包括为了钱，都在忧虑。这些忧虑可能会带给我们生命的一种伤害。在英国有一个诗人，叫培根，他这样说，他说忧虑是粉碎人类个性最可怕的杀手。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活在忧虑的里面，那么它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类在个性上最可怕的杀手。那德国一个诗人叫席勒，他这样说，他说忧虑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把摇椅啊，当你坐上去的时候，好像让你有事情可以做，但是哦，你不会前进一步，你好像只能躺在摇椅里上面，你好像有事情做，但是你永远都怎么在那边摇来摇去，晃来晃去。你看到很多忧郁症的人，他们吃了药之后，他们就什么拱形拱形，对不对？摇摇晃晃的，是不是他们的人生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所以忧虑可能带给我们的生命，他说这个席勒，他难怪他是诗人，他都知道用摇椅来形容，就躺在摇椅上面，他摇来摇去，他每天都做这种事情，但是他永远没办法前进一步。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我想可以让我们具体看见他所面对的困境。这样一个人是什么？耶伯。耶伯算是在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人，他是一位唯一被上帝公开赞扬的人。耶伯是被上帝公开赞扬的人，因为圣经说什么？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对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说，他说圣经描写说他在众人面前，而且在什么，在撒旦的面前告诉他说，这个人就是耶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完全正直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他是远离恶事的人。上帝公开的场合当中来夸赞这个耶伯，但是撒旦说，上帝啊，你夸赞他是因为有原因的，他能够这么好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什么？你保护他，因为你赏赐给他，你祝福给他。哇，这个撒旦就开始，上帝就什么，就允许撒旦去做这样的攻击，这样攻击啊，这是耶伯很重要的啊，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在公开的场合当中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耶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啊。所以上帝哦，很感到什么欣慰，因为他发现耶伯是一个让他很 让他很快乐的一个人哦。那第二个耶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耶伯他圣经说他是圣经中受到最严重灾害的人，在圣经里面哦，没有人像耶伯受到面对这样的灾难的。他在一日当中哦，他十个孩子全部死光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被人家夺走了，全部被人家毁灭了，被火烧掉了。他所有的财产，他有多少财产呢？你看到圣经说什么？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500对母驴，还有许多的仆人卑女。这么多的财产在一日当中完全的什么消失了？耶伯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在面对人生，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是耶伯。哦，我们看到两个极端呢。一个是什么？上帝所夸赞的人，上帝欣赏的人，上帝在众人面前所赞美的人，但是他却面对一个很大的伤害。这样的耶伯，他的内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圣经说还不止这样子，还不止他的财产不见了，他的儿女都什么样，都死掉了，魔鬼还不放他甘休呢，还让他什么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是不是？哦，让他受尽各样的痛苦啊，受尽各样的痛苦。他说什么？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啊。我们看到圣经，当我们每一次在读耶伯记的时候，我都发现耶伯他真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在那样的一个问题临到的时候，他深深的忧虑，他深深的忧虑。我们看到什么？耶伯在那当中，他坐在那个灰尘当中，他坐在那个瓦片的当中，用瓦片在刮他的毒疮啊。你会发现一个人秃头啊，不知道耶伯不知道有没有秃头，我不知道哈。孩子都死光了，财产都不见了，在一日当中什么都不见了，然后现在又怎么样？又从脚到头全部都长了毒疮。我甚至在描写这个时候的耶伯，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刮着用瓦片，在炉灰当中拿着瓦片在刮他的身体。哦，圣经还说，耶伯在这个时候开始什么？他甚至埋怨他自己。耶伯甚至埋怨自己，他说此后耶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为什么会出生？哎，你看到这个人如果有这样的语言，那表示你必须要看什么精神科的医师了。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会出母胎呢？我为什么不出母胎然后就死呢？为什么不出母胎就节气呢？节气哈，不是归习道法，是就死掉了，意思就死掉了哈。你看到没有？他内心充满了这样的绝望，对不对？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向我，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我们看到耶伯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秃着头，然后坐在尘堆的当中，拿着瓦片刮自己的伤口，然后他内心充满了什么？对自己生日的埋怨，为什么我会生出来？为什么我要活着？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那除了这样的事情之外，他更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的太太还出现了，他的太太还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吧，死了吧。我要劝告我们的年轻人，娶老婆你真的要很小心了，你万一娶到一个你已经那么样的难过，你已经很在绝望当中，你只能坐在那个尘堆的当中，拿着瓦片，然后刮自己的心那个伤口，然后还在那边很忧郁的时候，然后你的太太还说啊，去死吧。我想他太太会讲说去死，他也得到忧郁症了。只不过他不是讲自己去死，他叫别人去死，对不对？所以齐老婆你真的很小心啊，维里。你 我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女孩子都很棒，呵呵，绝对没有这问题，对不对？哦，耶伯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上帝夸赞他的，但是我发现他的眼睛不是很好，因为娶到这样的太太，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真的很小心。我要鼓励年轻人不要太早谈恋爱啊。牧师常常会鼓励年轻人哦，你至少要二十岁哦，不是五十岁啦，要20岁你才开始交恋爱谈恋爱。你不要以为人家哦，哪一个哥哥哪一个姐姐他们在谈恋爱，哎呦好棒哦，我现在就开始谈恋爱了。不要，我都鼓励20岁，因为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哦，一个人他在性别的一种认知，或是他去了解他什么叫恋爱的哦，大概要满20岁，要20岁对性别才比较有什么清楚的概念。如果我们在这时候就在交男女朋友，如果未满20岁就要交男女朋友，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浪费我们的时光。那我鼓励的孩子，你20岁了，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开始尝试去交男女朋友了，你开始怎么样？可以去交你的朋友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的眼光一定要很清楚，你不要随随便便，哎呦，15岁就开始交女朋友了，完蛋了，到时候这个女朋友就像叶伯这个太太一样，对不对？啊 ，KCC 也啦，哈。那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你一生就被套牢了啦，你知道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也很小心。你看，看耶伯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你说他的生命有没有忧郁？非常的忧虑，他非常忧虑。其实圣经哦，在描写耶伯，圣经在描写每一个人物，他不会把你描写的说哦，好像无敌铁金刚。圣经在描写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缺点，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除了耶稣没有缺点之外，每一个人都有缺点。那表示其实圣经在描写每一个人都是很真实的，他不会故意把你夸大说，哦，这个人很伟大，他是世界的伟人，民族的救星，然后他都看到鱼往上流，哦，啊，不是往上流了，哦，然后就哦，哎，好像就全部他都是完美的人，连在中正纪念堂要放个风筝都不可以，哦，没有那么完美了，没有一个人那么完美了，除了耶稣那么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那么完美。圣经在描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缺点，因为这叫什么？事实，这叫真理。耶伯，上帝看为他是义人，但是耶伯却有他的软弱。他在这那当中，他说：“我不得安逸呀！”他说：“我真的不得安逸。”他说：“我不得安逸，我不得平静，我不得安息。”他在谈这些，我不得安逸，我不得平静，不得安息的时候，那个内心里面深深的在提醒我们，他在面对着这样的困境，他的内心在对他自己在对话。所以在耶伯记当中，我们看到耶伯记他用了非常大的篇幅，从第3章到37章，圣经用了四个人物出来在跟耶伯对话。其实这四个人物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不一定。我不觉得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耶伯他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在对话，他可能在跟朋友对话，也有可能他的内心世界在对自己对话。他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开始在对话，他开始在想，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怎么样子，然后就有很多的声音临到他，然后他就什么去辩解。真的，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声音在告诉我们，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啊，都是你啦，你一早都没听话啊，兄弟啊，怎怎，有没有？很多的声音就开始听到我们了。其实耶伯，你看到吗？从第3章开始到37章，这么大的篇幅，他在做征战。这个征战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对他的征战，也有可能他内心里面自我的征战。在那征战当中，这么长的距离，耶伯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因为他无法平静下来。无法平静下来，然后圣经一直到38章到41章，上帝出现了。当上帝出现之后，当耶伯，你看那么长的时间，从第3章一直到37章，你知道吗？那个对话多么长的时间。但是到38章开始，上帝的声音临到他。当上帝出现的时候，耶伯怎么样？安静下来。当上帝临到他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整个人平静下来，然后最后耶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伯说了一句很重要， 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在这样的42章当中，从第一章到42章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软弱，人的无知。当人在软弱无知当中，在不断在对自己在对话的时候，人是充满了很多的无知跟软弱。在那个对话当中，我们看见人会带来更多的忧郁。当我们自己在对自己对话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无力感，我们充满了没有未来的盼望，我们甚至走上绝望。但是感谢上帝，当上帝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被改变。当约伯，上帝临到他的时候，约伯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终于看见你。我想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们，或许你在人生当中你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或许在人生当中你正面对很多的忧虑，你有很多的忧郁，你有很多的对话，很多人对你讲了很多的话，那这些话不一定能够带给你的生命怎么样的祝福，这些话没办法让你的生命能够达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除非你经历上帝，除非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除非你跟上帝对话，你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你的生命才能够完全得到安息。就如同约伯一样，他用那么大的篇幅在对话的时候，当他看见了上帝，当他听见了上帝，他的生命完全的降服下来。所以今天耶稣对我们讲这样一段话，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你讲这样一句话，他在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比所有的飞鸟更有价值，你们的生命比所有的百合花更漂亮。我们常常在对自己对话，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否定的声音，我们常常听到接收很多对我们一种排斥的声音。你用你自己的那种心理的治疗，心理的方法，你永远走不出来。除非你的生命真的经历耶稣，除非你的生命真的经历到上帝。所以当耶稣在谈这样一段话的时候，从25节那边说，所以就什么？所以就是一个结论嘛。耶稣讲一个结论嘛，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你们，那个所以就是一个结论。他为什么要下这个结论呢？因为在前面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忧郁，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忧虑，是因为你的焦点走错了方向，你的人生，你的重点走错了方向，你看不到人生的方向，因为你把暂时的当成永远的，你一直在那边追求那个暂时的，很快你就会什么？你就会失望。我们都有听过一个影星叫玛丽莲梦露，有没有听过？她长得跟我差不多，你们都阿门对不对？玛丽莲梦露我没有看过，我只是看过她的相片啊，对不对？哦，有时候影片啊，就常常听到，你知道吗？玛丽莲梦露，她当时是差不多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艺人，她的收入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她的婚姻失败。当她婚姻再一次的失败之后，她第二次的婚姻失败之后，她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玛丽莲梦露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他开始过忧郁症的生活，最后他用酒精、用药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候钱会告诉我们，钱是万能的，对不对？ 我也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说钱不是万能的哦，感谢上帝，但他后面都加了一句，若没有钱那就万万不能。那是有奖跟没有奖一样嘛，对不对？我以为他是很属灵的人，说啊钱不是万能的哦，我说啊这个你有得，你有救了，你至少你认识钱不是万能的，但他后面说若没有钱万万不能，那这完蛋了。好、哦，钱很厉害，所以耶稣在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人会跟上帝竞争，那个人就是马门。马门就是什么？就是财力，就是 money。全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上帝竞争，耶稣说，只有马门，只有马门会影响我的生命。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钱真的不是万能的，钱真的不是不会带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平静安稳。有一个叫柯达，有没有听过柯达照相那个短片？柯达的老板他赚尽了所有的钱啊，非常多的钱，从太阳东边照到西边，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赚钱。他是柯达的大老板，他的生命怎么结束的？他赚了那么多的钱，他的钱花不完，但是他的生命竟然用跳海结束他的生命，他最后跳海自杀。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钱真的不是万能的。因为钱没办法在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平安，除非你的生命真的经历上帝。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你会发现奥古斯丁他在描述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在那边寻找，他寻找了很多外在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让他自己平静。他说唯有认识了上帝，唯有在上帝的里面，你才有真正的平静，你才能够真正的安息。钱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怎么样，那个钱可能会帮助我们怎么样走上罪恶的世代，对不对？牧师以前有讲过罗德是不是这样子，他看见了哦，肥沃的土地，他看见那个丰富，他看见那个钱财的时候，他越走又 越靠近哪里？索多玛跟什么恶魔啦，对不对？罗德其实是往那边去了，是不是？最后怎么样，家破人亡，是不是？弟兄姐妹们，钱有时候会引导我们做很多错误的事情。钱真的很厉害，因为耶稣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上帝竞争，就是钱。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了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了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你饮食吗？身体不胜你衣裳吗？这是耶稣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举了两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看见我们生命的重要。第一个例子说，你们要看见飞鸟，天上的飞鸟。你有没有看过小鸟？你看过什么鸟？那个啊，定眼啊，杜鹃哦。你看过杜鹃哦？那是花呢。我有看过杜鹃花，你有没有看过天堂鸟？有没有看过天堂鸟？啊、哦，没有、哦。有一个人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啊，天堂鸟，每个人都往上面看，在哪里？天堂鸟在哪里？那个是花。好，有一种花叫天堂鸟，哎呀，常常都被这样误会了哈、哦。好，耶稣说，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他说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挑战我们，你看见了飞鸟，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他的喜乐，你看见他的丰富，你会看见他的不一样。飞鸟我们都知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什么都没有缺乏，上帝为了他们的生命预备了丰盛的生命。小鸟真的很厉害，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会造飞机，但是飞机一定要有跑道，对不对？飞机一定要跑道，没有跑道它飞不起来，除非直升机啦，直升机还可以啦，对不对？啊，飞机还会撞山， 你没有看过小鸟撞山啊？没有啊，除非你说用玻璃透明的它看不见，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我们台湾有两架那个 F51 啊，哦，去撞山了，有没有？你在空中你看不见两只小鸟对撞，他们没有划清什么跑道，但是他什么？他们可以避开他们彼此之间的路线。我们一直在看小鸟的时候，让我很奇特。我看到有一种小鸟，它是可以从高空这样下来，往下面转，然后就是到水里面钓一根鱼，哦，钓一条鱼出来，有没有？哇，很多这样小，而且很大只呢。那叫什么？鹈鹕哟。哦，他说其实它是身体蛮大的啦。啊，那科学家就是想说，你知道吗？那高空这样坠下来，然后冲到水里面。我们所造的飞机一冲到水里面，一定怎么样？一定夭折，对不对？但是你看小鸟这样冲下去，那个翅膀那么大，冲下去翅膀没事。哦，科学家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他们翅膀没事？啊，他们去研究，原来他们的翅膀特别的创造。他说他的翅膀哦，比一般的他的骨头还要轻张，将近怎么样？将近五倍，比他们的翅膀还要轻。比他的翅膀还是五分之一啊，只有他们的那个一般骨头的五分之一的重，翅膀非常的轻，但是他的翅膀却是最硬，他的骨头竟然是最硬，所以他可以怎么冲下水里面去抓一只鱼，那个翅膀还不会受伤。哦，那科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啊，不得了啊！你知道吗？上帝在创造一只鸟。都这么样的用心为他们这样预备，耶稣说何况是你，跟你的隔壁讲一下，你不是鸟，你是谁？你是人啊，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耶稣说你们要看见这些东西，你看见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生命不一样，你不用担忧，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上帝看你值宝贝。耶稣也告诉我们，你必须要看见什么？百合花。你有没有看过百合花？在哪里看到？啊，在花园。啊？哦，这边有百合花吗？这边没有嘛，哈、哦。啊，常常都在插花这边看到，对不对？你有没有去山上看过？我曾经去过那个山林溪，有没有去过山林溪？我爬到那个山上，山上有没有百合花？哎呀，我才发现，我才开始了解，我赞叹那个百合花，因为百合花真的是台湾的国花，百合花真的生命力最强。百合花哦，从海边你可以看到，去海边，我们有一次去巴黎，我以前在台东，从海边一直到山上，到最高的山，到3500公尺，海拔3500公尺，你还可以看到百合花的踪影。而且百合花哦，不需要人照顾，你也照顾它，开的不漂亮。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很多杂草丛生当中，然后它从杂草的当中窜出来，窜出来之后呢，挺挺而立，然后怎么样？就开始开花。越杂草丛生的地方，它开得越好。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往上一直长，一直长，然后让自己开花出来。而且百合花非常的漂亮，台湾的百合花最美丽。它还有红色外表，还有红色的条纹，非常的棒，非常的美丽。上帝给我们台湾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充满了，以前真的到处都是百合花，你如果到山上去，你还可以看到百合花的踪影。耶稣说你有没有看到百合花？上帝怎么照顾百合花？上帝怎么让百合花能够生长？他说你的生命，我连所罗门王所穿的衣服都不能够跟一朵花来比、啊、我们常常用外在的东西来美化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很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装饰我们自己。上帝说这些东西都没办法跟一朵花来比，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比它还要贵重，你的生命就比它还要贵重。跟隔壁讲一下，你不是花，你是人，你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你看到吗？你多么宝贝，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需要被上帝来恩膏，被上帝来祝福。路加福音书这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我们起来念，来， 哎呀，你看啊，跟你的隔壁讲一下，你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担心啊，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我们需要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耶伯他那人生当中，他面对那样的困境，他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他不断在内心的挣扎。当他挣扎的时候，让他的内心越来越困境，他越来越软弱，他越来越没有盼望。但是当上帝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之后，耶伯开始改变了，他发现原来上帝在他的里面。奥古斯丁他寻找他人生的方向，他四处去那边找，结果他找不到真正的平安。他说原来上帝老早就在他的心里面。当你找到上帝，你找到上帝，你才有真正的安息啊。多么重要的一句话。耶利米书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哦。他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常常我们会忧虑，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给我们这么美的丰恩典。你讨厌读书吗？他们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你讨厌吃青菜吗？看啊，他们饿到花花花花。你胖到需要减肥吗？他们减肥就会饿死。
为何要孤独让你在世界另一边，对我的身体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清。
你觉得爸爸妈妈抱着你的你很不舒服吗？但是他们却没有爸爸妈妈可以抱他们。对每一天一成不变的电玩感到无聊吗？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可以玩。当别人为了你买了艾迪达的鞋子，为你买艾迪达，结果你说为什么不是 Nike 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穿的什么保特瓶所做的鞋子。你讨厌听到每天晚上催你去睡觉的声音，但他们却希望长眠不起。
不要再抱怨了，其实我们真的很幸福。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所拥有的实在有够多，单就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无价的生命，就够我们用尽一生来感谢他。因为你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爱你。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韧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弟兄姐妹们，耶利米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依靠上帝，如果我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个福气会带来什么？在炎热的夏天你也不用害怕，叶子仍然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仍然要结果累累。我们常常依赖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快就失去了，很快就不见了。如果你会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会来依靠上帝，那你真的是得到祝福的人。我们要来一起唱这首歌，唯有耶稣。我们要唱这首歌，唯有耶稣。盼我们能够真的思考耶伯的一生当中，他面对很大的困境，他在对自己在说话。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困境，我们会遇到一些困境，我们会遇到我们转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到我们意想不到的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当耶伯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天终于见到了你。你希望见到上帝吗？你希望你能够成为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吗？你愿不愿意像奥古斯丁一样，当他在外面找不到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上帝老早就已经在他的心灵的里面，他在对他说话，用很微小的声音在对他说话。如果你没有安静下来，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如果你安静下来，今天晚上上帝就要对你说话。今天晚上就说，孩子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上帝爱你。上帝怎么爱一只小鸟，他就怎么爱你，他比你比小鸟还要贵重。上帝怎么祝福一朵花，让那朵花开得这么美丽，他也要让你的生命更美丽。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今天要对你说话？我们来唱这首歌。当我唱的时候，你我希望你把歌词成为你的祷告。
是夏夜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人。
当你安静的时候，你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你说，孩子，你是我的宝贝，孩子，你是我用我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我甚至吹一口气在你的鼻孔里面，你成为一个有灵的人，你是我所看重的。你不用担心，我是你的天父，我是你的阿爸天父，我创造了你，我必赏赐给你生命各样的恩典。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不用为明天忧虑，那是侥幸的人。当你眼睛看到了小鸟，当你眼睛看到了那一朵花，上帝这样在祝福他，在帮助他，何况你的生命，你这么样的不一样。我们自己开口祷告，我们跟上帝祷告。若是你听见了上帝对你说，借着耶稣基督晚上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对你说话，你听见的弟兄姐妹，你自己跟上帝祷告，你跟上帝祷告，求上帝帮助你，求上帝给你力量，求上帝给你信心，上帝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我们请开口来祷告。哦，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你。
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创造了我们，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经历你的丰盛。因为主，你说你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要让人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宝贝，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上帝你所爱的儿女。哦，主啊，求你恩告他们，祝福他们，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的爱，就如同耶伯看见上帝一样，就如同耶伯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一样。主啊，你对这些弟兄姐妹说话，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是上帝的宝贝。哦，他们不用担忧，不用害怕，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上帝要赏赐给他们各样的恩典。哦，不用挂虑，不用担忧。哦，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所有的他都会赏赐给我们。谢谢主，赞美耶稣，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小鸟，你爱每朵花，你更爱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让我们听见耶稣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生命预备各样的丰盛。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不断的跟随你，让我们每一个时刻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谢谢你，你爱我们，让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都在你的恩典之下，也让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匮乏，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会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